打开心灵的窗户，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走进缤纷的园地，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欢迎收听书香园地。
亲爱的书香家人，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平安，刘文问候你。好开心又来到这两刻钟，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走在路上，尤其是在大都会里，到处都可以看见非常漂亮的装饰啊，也有很耀眼夺目的圣诞树。但是越来越多人呢，对于圣诞节总是以为它就是一个互相送礼物，或者是购物，或是吃圣诞大餐的日子啊。我们看见很多国家的人民庆祝圣诞节，但是却有一些人以为圣诞节是圣诞老公公的生日啊，这实在是让人感到十分的遗憾呢。圣诞节是庆祝圣子耶稣基督降生的日子，若是耶稣没有来，我们今天就没有办法得到这个救恩，就没有透过他是我们的道路、真理、生命而能到天父那里去。在我们庆祝圣诞节的同时，让我们也深深地献上感恩，知道一切都是因为救主耶稣基督，他为爱降生，使我们能够与神和好，使我们能够因着他而得到永恒的生命。现在读这一篇灵修短文，仍然是选自于道生出版社出版，由魏斯洛夫所写，祖文瑞所翻译的《歇一歇》。今天为你选出的这一篇主题是救主耶稣，经文在马太福音第一章21节，手边有圣经的书香家人，请先翻开到新约圣经马太福音第一章21节，一起来读这一本《歇一歇》。马太福音第一章21节，他将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救主耶稣，新生的婴孩名叫耶稣，他的名字表现出他的本性以及他降生的目的。他是救主，他来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如果世界上没有罪的话，那也就不会有圣诞节。如果没有罪人的话，也就不需要一位救主。由此可见，圣诞节的福音正是罪人所需要的信息。我有一个认识自己的罪的人，才能了解圣诞节真正的意义。耶稣这个名称是我们世界的希望，是罪恶黑暗世代中的黎明曙光，是罪人的救恩和胜利，是被掳之人的释放，是盼望，是将来，是永生。没有耶稣，世界黑暗无助；有了耶稣，天国降临世间。让我们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天父，谢谢你赐下耶稣基督为爱降生，为我们的罪受死，唯有你能使我们脱离罪的捆绑，引向盼望和永生。愿在此纪念你降生的日子，有更多失丧的灵魂被你寻回。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我是刘文。和你一起读的这一本书是道生出版社出版的歇一歇。下面来听这首听韵诗班的以马内利来临。
有一个朋友，他可以随着你踏遍天涯海角；有一种声音，他愿意伴着你共度生命幽谷。漫长人生旅途中，能否将他们 放进你的行囊里，时刻对你轻声细语。现在，就让刘文陪你一起读好书，把这份感动深深放在心里。
我们都希望能够明白神的旨意，但是这跟预知未来绝对不可相提并论的。我们常会说，我们相信神对我们的生命呢，会有一个美好的计划，但是在等候这计划完成的过程当中，我们是如何度日的呢？很多时候，我们恐怕呢，在此时此刻活在当下的时候，我们并没有去思想如何去遵行神的旨意，而是只是一味的我们想要去明白神的旨意。有关于这个部分呢，杰瑞希哲牧师在这本书《坚持一生的道路》，他有非常精辟的见解啊。而这本书总共分为五大部，第一部呢是明白神的旨意，总共有三章。第一章是世事难料，第二章是惊人的自由，第三章是途中的障碍。我们今天就要来到第三章的下半段了，一起来看这一本由美国麦种出版社出版，由杰瑞希哲牧师所写，刘美金翻译的《坚持一生的道路》。我被邀请到其他城市或其他州的周末灵修会演讲，我强迫自己考量隐藏的成本，不仅离家的时间会要求我付出一些东西，还有我必须预备的时间，必须投入的精力，好让演说精彩并与那里的人逐步拉近距离，返家后必须做的家事，以及我同样失去和我的孩子共度的周末。奇怪的是，当我婉拒一项邀请时，我往往感到歉疚。有时候我不知道什么原因驱使我承接这么多职责，什么原因让我倾向于如此的忙碌，什么原因蒙骗我认为可以一肩挑起所有的工作与职责。我就像一个带着使命到处奔波的人，梅顿为这种忙碌的偶像崇拜感到悲哀。在他的心目中，此种偶像崇拜摧毁我们的能力，使我们无法过着知足与深思的生活。讽刺的是，我们蓬勃的生产力妨碍我们倾听神的声音与实行神的旨意。梅顿说，处于更坏境况当中的人何其多，他们甚至从未达到末观的层次，因为他们恋战看似重要的活动和企划，他们渴望动个不停，成功感持续不断，如饥似渴的粗鲁的追求成果，追求可见可触的成就，因而被蒙蔽。他们令自己陷入一个状况，除非自己同时为十多份工作忙个不停，否则便不相信自己会得到神的喜悦。过去25年来，一个行销时间管理技巧的庞大行业俨然成型，要帮助我们处理现代生活中复杂的事物、困扰与压力。我们学习从每天的生活中挤压出30余分钟的生产力，为了在较少的时间内完成较多的工作，为了用一面放大镜的句点和焦距整理我们的精力。几年前，我读到一本有关时间管理的书，如果我依循作者证实的策略，此书保证我100%会成功。作者宣称我可以做任何我想要的事，我可以获得人生完全的掌控权。我发现他的理念确实有所帮助，我也确实学到如何有效管理我的时间，但是尽管他的书有效用，他却忽略了忙碌与支离破碎所衍生更大的问题。生产力与效率是美德吗？ 我对成功的尾声始终是一件好事吗？付出灵魂的代价成为世界级大师值得吗？问题趋于恶化，因为我们让工作本身成为偶像，我们争取优异的成绩进入研究所，为了在最杰出的公司获得工作保障，希望工作的发展平步青云，并且赚得每金六位数字的收入。我们全时间工作，我们必须全时间工作以保有竞争力。清教徒想要在呼召中工作，我们则被迫这么做。以清教徒的观点而言，对身外事物的关切应该指像一件随时可以搁置一旁的轻巧斗篷披在圣徒的肩膀，但是命运却下令把斗篷变成铁笼。结果我们发展技巧，管理时间、资源与人，我们学习竞争，而且志在必得。我们打破速限，为了及时赶上会议，使用手机与电子邮件，为了熟悉多管齐下的艺术，同时驱使自己，直到我们到达消耗衰竭的临界点，一切都只为保有竞争力。我们对于改变系统并没有思考的太多，因为我们执意在系统里追求成功。在马太福音第16章25到26节，耶稣教导我们，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得着生命。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悲哀的是，现代社会中的每一个人都面临一个陷阱，假使我们无法妥当地管理时间与资源，无法尽我们所能参与每一件事，无法催促自己达到更高的成就水平，我们就会落后，因而错过升迁的机会，被迫依靠不算优渥的收入过活，并且沦落到平凡庸碌的可怕境况。我们也过着支离破碎的生活，我们时常感觉被迫同时往不同的方向移动，和各种不同的人产生关联，以及从一个世界跳跃至另一个世界。我们许多人生活在四五甚至六个分散罗列的世界，居家附近、教会、公司、团队、委员会等等，彼此之间绝少有关联。当我们从一个世界赶赴下一个世界，从一份职责赶赴下一份职责，我们每一个人都发现，要保持真诚一致甚至判断正确都极其困难。任何人甚至配偶或好友知道我们如何过真正的生活吗？任何人知道我们真正的面貌吗？有任何人值得我们委以信任吗？我们大多数人可以在诸多世界之一建立不同的身份、价值系统与个性，没有人会得悉内情。大多数人已经这样做，至少就某个程度而言。一个人在工作上使用亵渎的言语，在俱乐部发表有色笑话，并且漠视他的邻居，在教会却表现得十分的敬虔。共同体是普遍性的需求，但是共同体在传统的社会是一回事，在我们的社会则是另外一回事。我们和许多共同体互动，但是绝少有一群人、家人、好友或教会会友窥知我们人生的全貌，并彻底的认识我们。我们如何能够缺乏共同体的引导和支持，而发现神在我们生命中的旨意呢？大型的企业把员工四处调动，很少考虑到友谊、家人、居家附近和教会。已届成年的年轻人坠入爱河并步入婚姻，过程中少有父母的参与。父母有时候甚至不曾见过未来的媳妇儿或女婿，直到孩子已经做出结婚的决定。 人们选择职业，没有从最了解他们的家人或朋友接受建议，我们变得像一只孤雁，没有同行的雁群，却试图南飞。难怪我们经常迷路。在神学院教书的朋友们告诉我，许多学生接受个人的呼召投身牧会事工，当然是一件全然合乎神旨意的事，但是他们事先没有确认牧会能否提供支持。这些学生对牧会的事工经验不足，甚至对专业事工的要求欠缺了解，并且和年长的导师没有维持亲密的关系。在许多第三世界的教会，情况呈现强烈的对比。地方教会灵命成熟的会友被教会本身拔擢为领导阶层，然后派到某个地方受训。我们努力要认清神在我们生命中的旨意，这反映出我们体验到的支离破碎与孤立。我们在真空中做决定，因为我们和彻底认识并能够针对我们的优缺点给予可靠建议的人缺乏持续的联系。参与真正的共同体，能够把看似艰难的抉择转变为容易，复杂的抉择转变为简单。共同体提供资讯，澄清判断与启发引导，但唯有当我们隶属于这样的一个共同体，才能体会到这些功能。参与一个共同体可以改变一切，当然也改变了安妮·拉莫特。他是住在旧金山的一位小说家兼散文家，他的信心之旅就像赤足翻越喜马拉雅山一般艰难。他酗酒并染上毒瘾，有好几年的时间在生死边缘挣扎。他是透过一间多数由贫困与边缘族群组成的小教会所影响而找到信心的道路。他也希望他的儿子在这间教会充满爱心的环境中成长。因此，就像许多家长对孩子的处理方式，他让儿子上教会。他采取这个行动的原因很简单，而且与共同体的感觉有很亲密的关系。那感觉似乎是多数人已经失去的。安妮她说，重要的原因是我想要给他我在世界上所发现的一切，就是一条道路和一盏借以看见的灯光。大多数我认识的人拥有我想要的东西，就是目的、心意、平衡、感恩、喜乐。他们是对灵性有深刻感觉的人，他们是共同交通的人，他们祷告、操练信心，他们跟随比自己蜡烛的光芒更明亮的灯光，他们是某些美丽事物的一部分。安妮·拉莫特成为那个美丽的小共同体之一员，他也在那里发现实行神简单旨意的含义。他说，我们这一间感情丰富的小教会充满为和平和自由而努力的人，走到外面的街道并进来祷告的人，他们在家中写信，他们在收容所端着装满食物的盘子。那个传统的社会并不是我们寻求恢复的理想社会，就如音乐片屋顶上的提琴手中没人所哀悼的那个安娜特夫卡镇绝非伊甸园。传统的社会有他们自己的问题，他们往往狭隘又压抑，他们迫使人们假设不符合自己渴望和利益的角色。我比较喜欢生活在拥有自由的现代社会，那个自由依旧是与代价相依随的。我们有太多要做的抉择，我们太忙碌，而且我们太孤立。在这些情况下，我们怎么可能发现或实行神的旨意呢？我们怎么可能做出美好的抉择呢？下一个部分，我们要探索如何在一个强调抉择数量胜于品质的文化里做出完善的抉择。数量不是重点，只有一条真正的道路通往生命，或者 至少有一条真正的道路通往美好的生命，那就是神的道路，他已经清楚显明那一条道路。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远地节目，我是刘文，和你一起读的这一本书是由美国麦种出版社出版，由杰瑞希哲牧师所写，刘美金翻译的《坚持一生的道路》。下面为你送上这首诗歌，我的一生在你手中。
在主面前细细数算神的恩典，我才明了你的奇妙带领，我等候愿能摸着你的心意，未来的路愿走在你旨意中，献上我最爱，在祭坛前不带走，带领我前
今天从《坚持一生的道路》这一本书中看到第一部《明白神的旨意》第三章途中的障碍下半段呢，在下一回就会进入第二部《做决定》第四章单纯顺服的生活方式第一个部分，不要错过了。聊到节目尾声，要和你说再会喽。再次邀请书香家人，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或者是有需要刘文为你祷告的事项，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来信请你寄到书香园地的专属电邮信箱，汉语拼音书香 at 良友 .net。 如果利用短信，请来到以下的短信号码13229966122。我们下回节目时间再会，愿神赐福保护你，拜拜。
手中倾倒白浪，主与我同在。